劝发菩提心文，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文句。然心愿差别，其相乃多，若不止成，如何去相？今为大众，略而言之，相有其八，所谓邪正真伪大小偏圆是也。云何名为邪正真伪大小偏圆耶？是有行人一向修行，不救自心，但知外物，或求利养，或好名闻，或贪现世欲乐，或望未来果报。如是发心，名之为邪。既不求利养名闻，又不贪欲乐果报，为未生时，为菩提，如是发心，名之为正。好，先看这一段啊。上面把这个发菩提心立坚固愿的重要性做过阐释，下面呢就从发心立愿的差别形象来标显出一个大乘行人修行的标准啊。那么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常常谈发心，发心的内涵非常广啊，世间上也讲发心啊，发求名的心，求利的心，求当官的心啊，求做善事的心啊，他由这个心呢也立种种的目标，他的愿啊，修行也有种种不同的动机，所以发心立愿的相状是很多的。那到底一个大乘的行人正确的发心和立愿是什么？这需要善知识来跟我们特别的开示出来，才能令我们的发心呢啊趋向正确的目标。否则我们对自己修行的这一念动机常常会迷惑颠倒啊，是错误的一个发心，常常都认为是正确的，或者正确的认为是不正确的，迷惑颠倒啊。所以显安大师就特别的说，谈到这一点，了解到众生的发心立愿的差别相很多，如果在这里不加以啊指点陈述出来，那么一切行人就不知道如何去趋向正确的发心啊。所以就今为大众略而言之，其相有八啊，相有其八，就是现在呢在这里概略的陈述八种发心立愿的形象啊，这就归纳为四对范畴。邪和正是一对，真伪是一对，大小是一对，偏圆是一对。这四对呢，邪正和真伪这两对是对世间凡夫的发心而言， 大小与偏圆，是对初时间的圣贤的发心而展示，其目的都是为凡夫圣贤修行人指示发心修行的标准啊。那么云何名为邪正真伪大小偏圆因，这就来设问啊。设这个问有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来为下面阐述这八种发心的内涵啊做一个铺垫啊，说明这八种发心哪些是正的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啊。正确的我们可以啊选择采取，不正确的我们就得放弃，这就是取舍，舍去它啊。那么下面就具体的对这个八种发心四对范畴啊有一个非常精炼的概述。这种概述一方面是来自于佛典里面释迦牟尼佛对阎浮提众生的啊一些心理和种性号妖的把握，另一方面也包含着醒安大师对那个时代我们中国众生的一些状况的把握啊。那么这两种把握都对于我们众生有普遍的这种描述和指导意义，乃至于现在我们看来都没有约出这些八种发心的范围之外啊。好，我们来看第一种，什么叫邪啊？发邪心立邪愿的这种内涵啊，是由行人一向修行不救自心，但知外物，或求利养，或好名闻，或贪现世欲乐，或望未来果报，如是发心，名之为邪。第一种啊，我们读这些文句都要把它作为一面镜子来照照自己，我们自己发心在这八种里面对号入座属于哪一类啊。那么这第一种是邪心邪愿的相状，这个世间有一类修行人啊，他也知道修行很可贵，也想走修行的道路，所以他发心修行。但是他们发心修行一向以来的修行是什么？不了解佛法的真意。佛教的修行就是修心啊，要救民自心。我们自心这个真如自信呢，具足一切功德，那么一切圣贤呢，他的学问都是在自心上消归自信上下功夫。儒家的学说像孔子都说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代的学人都是为己，为己不是说这个自己的己，就是这个己就是自信的明德，都是为了把这个明德这样的做这样的学问啊。那么孟子也讲做学问是求其放心，把放在外面的心求回来，这是在做学问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啊，这个儒家的圣人都把学问放在自心上，那么佛法更是心法。如果不在心地上下功夫，他就偏离了佛法修行的轨道。啊，那么我们大小圣经典千经万论呢，都是在心明为心呢，都是在救明我们的心地呀。啊，现在很多人学佛人很可怜呢，他都不了解自己的心，自心是什么状况，这个每天的心猿意马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每天打了什么妄想一概不知道，没有在心性上下过功夫。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大家去念佛？念佛就是在救民自心啊，我们的自心无形无相，但如何了解我们的心，那你就念佛吧，佛号就是实相啊，借托万德洪明来显我的自信啊，单刀直入，以念佛心入无生人，开佛之见，这就在救民自信。但你不在心性上下功夫，他就凭着他的与生俱来的我执啊，去追逐外界的事情啊。那么我们的心无量劫以来都是奔驰在外面的五欲六尘上的，我们没有一刻的回光返照安住在我们的自信里面啊。所以有这么一种修行人，他不在心性上下功夫，只知道驰骋在外面，跟没有学佛的人没有多少差别。所以但知外物，外物里面有几种呢？这里列出了四个对象。第一是或求利养啊，财力的供养啊，一切众生他都以这个财呀、财物作为他的外命呢，这是众生贪欲的一个重要的对象啊。财色名是谁呀？他修行他还贪这些啊利养。那我们也看到很多修行人，包括修行人所组成的所谓的这个机构啊，一看都是在开庙店呢啊，一进去商业气氛很浓啊啊，烧支高香要多少钱呢？抽个签要多少钱呢？开个光要多少钱呢？他整个的是个求利养，这样使佛门里面受到形象受到很大的伤害。要知道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尤其是出家比丘，如果他真心办道，一定不会饿死的啊，佛菩萨会给他赐食供养的，一切有信心的信众世众弟子啊居士会给他供养的。然而他对这些信不及，他一定要自己去求供养。当他的心去求供养的时候，他就不能救民心地呀、不能安心在道业上啊，那整个的他就成了一个公司的职员呢、老板呢、这样的状态啊。我们在南方的都有一些寺院称这个寺院的负责人就叫老板啊，成了一家公司性质的啊，这是获求利养啊。第二种是获好名闻，好是好药，他还离不开 这种要啊到处都知道他的名声啊，要知名度，这都是虚荣心在作怪啊。于是他就会搞一些新闻炒作啊，这个啊，让很多报纸刊物来登自己的光辉形象啊啊，谈自己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事，哎啊，做点小事都要登报啊。这都是呼号名闻。他有的修行人可能不好利，但是好名啊，利放下的对名的这种渴望就更大啊。第三种，或贪现世欲乐啊，这个现在现世的五欲的快乐，要知道这个五欲财色名食睡第一五条根呢 啊色香味触耳，都是我们轮回的根本了。现在他看不破这些，放不下这些，而且挂着修行人的名誉，还要去贪这些世间的快乐啊，有的人就很讲排场了 啊这个出门都要坐名牌的车呀，啊，如果不坐宝马的车，都丢不起这个脸呢，说的，啊，这是贪世间的快乐，啊，不能淡泊明志啊。他一贪这些，不能淡泊明志，他不能少欲知足啊，他那个心就安定不下来啊，啊。这个世间的五欲的快乐滋味很浓啊，但是它的道味就没有了啊。第四个，或望未来果报，哎，他修行是想得到来世的人天福报，或者下辈子做人能做大官发大财，或者修行想得到上天堂的这样的快乐啊，这些都是邪的发心了。但我们看到这些文具的时候，我们真有点感慨呀。现在可不就是很多人学佛人没有摆脱这样的一个或求利养、或好名闻、或贪现世娱乐、或妄为的果报的范围吗？啊，你看看很多到寺院去的。来佛教团体的，你问问他有几个真的是为了求解脱、了生脱死、成就佛果来寺院的，很多都是求这些东西啊，保佑自己啊。那甚至还有一个观念，认为学佛怎么表明你学佛得到利益了呢？一定要身体比别人更健康，钱要比别人赚得多，官要比别人当得大，哎，说明你学佛就有利益了。哎，这些卦啊，这些观念还很有市场啊，于是很多人振振有词啊，我要啊积极勇猛地得到这些东西啊，我考上博士了，当上部长了，说明我学佛才有啊，才有贡献了啊，才有利益了，别人就会来学佛了，他要做表范啊，甚至得了病我一学佛就好了，这说明我学佛很有利益了。我们听到这些都是胆战心惊的，这是指错了方向啊，这是发错了心了 啊这是邪的东西啊。啊，佛教对这些世间的这种五欲的快乐、来世的福报怎么去看待它？佛教对我们人生当中遇到的种种的逆境障碍怎么去看待它？只要有智慧佛的之间去看待。这个净土十要里面有一篇文稿，是元代的妙耶大师写的《念佛直指》， 念佛侄子有其中一章里面讲十大爱心，妙音大师非常慈悲，他知道末法的众生的行人呢，一学佛道，他的魔障就会起来，魔障起来往往透不过这个逆境魔障，就会退失自己的道心，使这个无上甚深的佛法在他身上得不到利益。所以由这样的一念的这样的悲心，他就写出十大爱心，让一切行人先把自己放在一个障碍逆境里面，使这个障碍逆境成为修行道业得到解脱的逆增上缘，这样的聚爱反而得到通达。如果聚障碍得到通达啊，这就是以八苦为师，就能够一切障碍逆境增强念佛的心，使净土的莲花更为的光明灿烂。如果不能把握这一点，反而你在一个顺境当中也会退堕啊。他这个十大爱心非常充满着辩证法啊，真是把人生把众生的状况描述得非常的确切。这十大爱心也不是妙耶大师自己创立的，他也是依据佛经里面来的啊。比如我们跟大家介绍其中几个爱心他是怎么阐释的，比如对生病的问题啊，他说念生不求无病，我们修行人不要求无病了 啊有病是好事啊。为什么呢？生无病则贪于乃生，你身体没有病啊，非常强壮，这时候你的贪欲就上来了。大家想一想，自己生病的时候是不是这个贪欲就会下降？如果身体营养非常丰富的时候，你什么都来了啊，干这个事也得这个享乐啊，贪欲乃生。所以这个特别对比丘啊，你不要身体太强壮了啊，古人说比丘常带三分病啊，就好啊。如果他强壮的像篮球运动员一样的啊，道心又上不来，那麻烦了。下面就是贪欲生必破戒退道啊，这个贪欲心上来了，他降伏不了，他就会破戒呀，一破戒他就成了佛法界海的一个死尸啊，就会抛弃啊，他就会退失他的道业啊。所以一个修行人要智慧观照病，这个生病的性是空的，知病性空，于是这个疾病就不会对自己产生恼害，不产生恼害，这样的疾病正好就是我们修行道业的良药，以病苦为良药。所以还要去求无病吗？有点病是好事啊。啊，那看下面，处事不求无难。你处在这个世间，不要求没有苦难呢，没有恶难呢。如果在世间你没有一切恶难，你的骄傲的心、奢侈的心就会起来。啊，太顺利了。啊，那你就像这个独生子女呀、一个骄傲的公主一样的，你骄奢的心起来，你就会这个欺负人呢、啊居高临下呀，就必然会欺压其他人，欺压一切。所以要体会到这个人生的苦难，它的本心也是虚妄业力产生出来的，叫体难本妄。所以这样的苦难也不会伤害到我们， 你知道它是虚妄的，不被这个虚妄的苦难所伤害。就像梦中你水难火难你知道很水火灾难很痛苦，但是你如果知道是梦中的这样的水火灾难，你也不会伤害到你嘛，所以这种苦难本来虚妄，难以牺牲，所以以患难为解脱，这种患难正好就是解脱的正上缘。所以学佛，你在这种患难里面，正好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你在患难当中才能进步啊，你在安乐当中就死了啊。再看啊，谋事不求易成，你做某件事业，不要去求很容易成功啊。如果这个事情容易成功，你心里就会存轻慢的心啊。你这个轻慢的心上来，你必定说我都有能耐，都有能力，他这个傲慢的心就会起来。但是我们要智慧关照，一桩事业是不是能成功，是成功还是失败，这完全是我们叙事的业力所决定的，并不取决于你有没有能力。世界上能力的人多的是呢，为什么他做不成呢？想赚钱的人都想赚钱，为什么只有少部分能赚钱啊？所以这个事情成功不是由你的能耐，所以以事难为安乐。这个事情很难，这个事情很难，你把它看成安乐的事情啊。这是谋事不求易成啊。再这个悖逆不求声名，就是被别人冤枉的、诬陷的啊。这时候常常是哎呀，我冤枉了，我要去到处来洗清自己的冤屈。但是一个学佛人，你不要去到处声明自己如何的清白啊。如果你这个被冤枉到处声明的话，你就这个人我就没有忘掉，人我是非就来了。人我，你存人我是非，这里面相互之间的怨恨会更加增长滋生出来啊。所以在这种被冤枉的时候，你能忍得下来啊，忍下来，谦卑下来啊，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时间会说明问题啊。佛经讲，一个人诬赖别人，就好像吐个痰，这个吐虚空，最后这个痰下来之后，还是啊诬了他自己的吐痰的人啊。过段时间知道他是诽谤的，那个诽谤的人他有什么意思呢？这时候你不去啊声明自己，反而人家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啊。啊，所以以受逆为行门啊，受到别人诬陷的时候，你不去啊去辩白，这就是你在修忍辱波罗蜜，是最好的行门，成就自己的忍辱波罗蜜啊。所以一个修行人，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碰到等等这些逆境的，生病呐、苦难呐、事情很难办成呐、被人冤枉呐、但是你如果在这些当中，你能够把它作为修道的逆增上缘，这个明了这些世间之相的苦空无常，你就不是具有佛的智见了吗？不是具有智慧吗？啊！你不这样去做，反而一天到晚念佛，一定要身体健康，一定做事没有障碍啊，一定这个啊要考上什么啊博士学位啊，要怎么都把这些学佛念佛都作为世间的一个东西去了，这正好是不正确的啊。因为这个大陆很多念佛人还是在这个观念当中突破不了，所以在这里 啊，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醒安大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这都是邪的范围啊。我们看到很多的人都求人天福报，学佛都摆脱不了这些啊名闻利养、世间的五欲的快乐、来世的人天福报，这都是很可怜的。离开了学佛的正确的轨道和正确的目标啊。那么正确的这个发现是什么呢？啊，既不求利养名闻，又不贪欲乐果报，唯为生死，为菩提，如是发心，明知为正。跟上面正好相反，一个大乘的行人，他不求名闻利养的。这个名利是世间的这种动力机制，是轮回的根本呢。我们要离开这些东西啊，啊，也不求是现世五欲的快乐啊。这些五欲的快乐全体都是苦啊，没有什么乐可言呢。啊，来世的福报你也是三世愿呢，你以今生念持戒念佛修善的这样的福德感到人天福报，在人天福报的时候又去造恶业，第三世下地狱，这不是三世愿吗？所以这些都要放下。一个发心就是为了生脱死发心，为成就无上菩提发心，这样的发心就叫正啊。好，请看下面文句。念念上求佛道，心心下化众生，闻佛道长远，不生退却，观众生难度，不生厌倦，如登万仞之山，必穷其顶，如上九层之塔，必造其巅。如是发心，明知为真，有罪不忏，有过不除，内浊外清，使情中淡，虽有好心，多为名利之属夹杂，虽有善法，复为罪业之属染污。如是发心，明知为畏。好，请看这一段，这是辨别第二对范畴，真和畏的相状啊。心心上求佛道啊，念念上求佛道，心心下化众生，闻佛道长远，不生退却，观众生难度，不生厌倦，如登万仞之山，必穷其顶，如上九层之塔，必造其巅，如是发心，明知为真啊。先看这一段，发真心的相状。上面谈到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两大核心内涵。那么当我们发了上求下化的心之后，这个要心心念念不间断，不忘记，不丢失。那么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他这个念念这个谨记呀，就把这种自我的这种观念放下，这个观念也在这种发心也是自然而然破我执。当这个念头这种发心在我们的每个念头当中都把持得住之后，它就会这种念力的熏习啊产生巨大的那种力量啊，这种力量呢能够使它具有 甚深的这种智慧。所以闻道佛道长远，不生退却，这种真心呢，我们知道这个成就佛果可是动今三大阿僧祇劫乃至无量劫。所以佛道成就的过程非常久远，这里面就有可能使那些怯弱的众生一听就害怕了，他就不敢走在修行的道路上，目标太遥远啊。在《法华经》里面，华成玉就谈这个问题啊，一个善知识能够聪明啊练达，他带了一批人要到一个大的宝所里，宝所就是成就佛果的目标，那个距离有500由旬。哎，走到中途的时候，这批人就对这个善知识说啊，说我们疲劳之极呀，走不动了，就想回去退转。这已经走了这么长的路，往前走他们又不肯走，退过去那也没有终结啊。所以这个善知识就以方便之力，在300由旬的地方变化了一座城市啊，这座城市也有宫殿楼阁种种庄严啊，这个男女充满。哎，就指着化成说，哎呀，你看看这个前面的大城不远了啊，毛毛进都能去了，一到那里就能得到安稳了，得到休息了啊。哎，这些想退转的人一看，哎，前面不远的地方还真的看得见，就增强了他们的这种希望力量。哎，他们都鼓足余勇啊，就到了那个化城。一到化城，这批人就以为到家了，身安乐享了，安稳享的。哎，这个善知识这时候告诉他啊，你到这里是第一阶段啊，也能得到涅槃，那是偏正涅槃，有余涅槃，要成就佛国还要向前走，在500由旬的地方才是目标。哎，这批人已经到了化城，他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他的这种脚力也练出来了，心量也大了一点了，在化成他能够回小向大，哎，进一步的向前走，走向成佛的目标啊。所以这个《法华经》里面讲，这个如果众生他开始就闻到一佛乘，就是成佛的话，他马上就不想见佛了，就不想亲近佛了。为什么呢？他会心里起这么念头，说这个佛道太遥远了，你在走的过程当中太辛苦了啊，久修勤苦乃可得成，所以他就怕了，他就不想走了。所以这个佛呀，知道众生这样的一个狭劣的心，叫怯弱狭劣，就以方便力在中途变化一团啊，一个化成让它终止啊，所以就说两种涅槃啊。这是对那种中下根基的人说，如果对于一个上根利器，他闻到佛道长远，他不仅不生退却之心，而且生稀有难招之想，他就会勇猛精进的去做。那么这样闻佛道想念不生退却，这就要发菩提心的人才能做得到。菩提心发不出来的人，他一定会害怕啊。那么这是上求佛道不生退却，然后在智慧观照众生难度不生厌倦。一个菩萨要度众生的， 但是众生是刚强难化的，对刚强难化的众生也不能去厌倦他啊。一般人的心里对自己投缘的喜好的就对他很关爱，爱之欲其深了啊。对自己啊，对一些对着干的不听话的非常熬烈的，哎，就心里就很讨厌。你看有很多做父母的对子女总是很关爱，如果这个子女老是不听话，最后他都厌倦了啊，你给我出去，你不是我的儿子，跟你划清父子关系，他都会生厌倦啊。所以一个发菩提心的菩萨，这个对刚强难化的众生，无量劫以来是跟随他教化他啊，无量劫他都不回心啊，不受教化，都不生一念的起舍之心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发心呢，这个成就佛道啊，广度众生，这两个目标怎么去做，一定要有波罗蜜的种性，一定要到达他的登峰造极的地步。就好像一个爬山运动员登万仞之山啊，仞是八尺为一仞，那这万仞就是八万尺高这样的山，登这么高的山一定要登到山顶，必穷山顶才能终止，不能在半山腰里面就不爬，半山腰你就是终止化成，一定要穷山顶啊。就像上九层的这个塔呀，佛塔也一定要上到最高一层啊。所以一个修大乘行人，他的种性一定要到达目标才后移，不到达目标一定要不屈不扰啊。波罗蜜种性道家这样的发心就叫发真心啊，发真心。好，请看下面，跟真心相反的是：有罪不忏，有过不除，内浊外清，使情中淡。虽有好心，多为名利之属夹杂；虽有善法，复为罪孽之属染污。如是发心，名之为畏啊。畏就是虚伪的发心啊。一个真正发心修道的大乘行人，要忏悔多生多劫以及今生的罪过。罪是什么？就是有心去造作的叫罪，过呢是无心而造作的叫过，过失啊。罪就来得重，过就来得轻。我们每个人都有罪过，所以每个修行人都要忏悔罪过，发怒罪过。就好像我们的衣服已经有污点，要把它洗干净啊。所以佛法有种种的忏悔法啊，就使我们的修行啊能够打好一个良好的基础。那么有一类虚伪发心的人，他对自己的罪过不忏悔不除灭啊，自己的功德恨不得全世界人都知道，自己的罪过严严密密的保密，不让别人知道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就会形成内浊外清。内浊就是内心充满着贪嗔痴的浊染，然后他外表又显出他很有修行很持戒啊的清净的样子，比 就是内足外清啊。由于他内心的罪过没有铲掉，又有这样的虚假的心来修行啊，他开始可能修行非常猛烈，但是过不久他就懈怠放逸，不能持久啊。我们确实看到很多修行人开始学佛的时候，你看他每天非常的用功夫啊，啊，再过几个月过几年一看他整个的就回到了没学佛前样的样子。还有的死情中怠，到了什么退转的没有边际的程度啊。上次听一个啊大和尚说，有一个比丘，他开始修行非常精进勇猛，一定要开悟啊，结果修了两三年没有开悟，他都觉得整个的对佛法都丧失了信心，最后反俗了啊，事情中断啊。那么虽然也有些好的发心啊，这个但是里面都夹杂着名利在里面。一个人呢能够把名利的心除掉是很不容易的，开始他的